美国准备好五个大棒，集陷内忧外患。台军校百年校庆，中共打算邀白团统战。港府话二十三条无碍新闻自由被批。电视剧《燕国籍台湾》，小粉红崩溃。丹麦富豪立神秘遗嘱，子孙苦等百年。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4月30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党魁习近平错乱的内政外交政策，将中共带入内忧外患之下。党媒画面可见，习近平4月26日在北京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的时候，背后的墙上是大幅的漆画《武夷之春》。阿波罗网30日报道话，《武夷之春》画了五只雀，令人联想到知名预言《铁板图》的最后一张图，图上边同样只有五只雀。阿波罗发表文章话，《铁板图》是民间秘传的奇书，后来被中共没收。当年看过这本书的一名官员回忆说，前边的图全部应验。最引人注目的最后一张图画了五只雀仔，被普遍认为是指毛泽东开始的五任中共党魁。五只雀被不同的间距分成三组，对应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划分的三个阶段。亦即是说，铁板图的预言显示习近平是最后一任中共党魁。这个同习报会中出现的武夷之春突然间有了对应，对中共来讲似乎好不吉利。讲到布林肯访华，外界都注意到布林肯离开之前在记者会上边说，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就会出手解决。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表文章说，布林肯临别的时候抛出这一句重话，意思是如果北京依然要逃避撒赖，那就会制出大棒。亦即是说，中美之间已经从管控分歧的预防外交转向惩罚外交，以对抗替代谈判。宋国成列举美国手中的制裁手段包括五项，一是贸易和金融制裁，二是制裁中共援助俄罗斯的银行，亦即是将这些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这个会令到人民币贬到一文不值。三是扩大冻结中共高官藏在美国的资产，如果必要，美国可以没收这些资产。四是外交降级，五是战略压迫。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已经宣布美韩核武共享政策。美国亦已经证实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宋国成认为，美中关系如临深渊，现在不是紧绷，而是随时跌落悬崖。他提出的这五种制裁，任何一个都可能令到中共内乱，特别是中共从1989年以来维系政权的主要支柱经济亦都接近崩盘。中共为了挽救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在大约35个城市取消限购措施，四川省成都市是最新的一个，在4月29日宣布全面取消买房限制，包括不再审核户籍，不限制买房数量等。成都曾经是中国一手和二手房成交量第一的城市，取消限购被称为中国房地产的重磅消息。但是有房产博主表示，传统的五一假期是房地产销售旺季，相信取消限购的实际成效有限。譬如博主西安谭过房说，取消限购就好像将计划生育取消一样，你看看计划生育取消了，不是也都没人生吗？你看看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但是依然没人生仔，所以就算将限购取消，屋价也很难再升得起来。博主房产小税帝说，讲真心说话，老百姓不买屋争的并不是买屋资格，我们争的是钱。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多个城市卖屋的比买屋的多，而且屋价只要跌超过三成，抵押给银行的房地产就成负资产，银行坏账增加。程晓农说，地方政府当然是慌，公务员已经欠薪， 睇到屋价不断下跌，仲喺度螺旋下降。地方政府而家冇其他嘅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佢系希望通过放开限购，俾房地产公司起嘅新屋卖一笔算一笔。希望房地产公司回收咗新屋嘅贷款之后，再攞钱出嚟买地，地方政府先至有钱发工资。就如同就要浸死嘅人一样，乜嘢都要揸一把，连蜘蛛网亦会去揸。对佢哋嚟讲，亦系冇办法嘅办法。房地产风暴、西方半导体制裁等，令到中国经济难以复苏，失业危机席卷中国。路透社4月29日引述三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和券商中金公司大斩2000多名高管的基本工资，减薪幅度达到1/4。一些员工已经在26日收到内部通知，减薪即时生效，消息震撼中国金融业。中共陷入内忧外患。美国 Stanford 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光今个月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曾经针对中国现在的局势表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建立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民主制度，而是要破局。如果中国人主动选择不要这个政权，这个机制就会发生变化，但当然中间需要一个过程。台湾陆军官校，亦叫黄埔军校，将在6月16日迎来百年校庆。中共借机统战，计划邀请陆军官校3000名校友组成百团去广东参访黄埔军校旧址。台湾退辅会主委冯世宽4月29日回应话，中共冇资格举办呢种活动。据自由时报报道，冯世宽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报告，并且回应质询。事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不相信有3000校友要去参访广东黄埔军校旧址。如果中国这么好，去了为什么要回来？某些执意要去对岸的退役人士不能够代表台湾人。媒体追问哪些人不能够代表台湾人，冯世宽回应，造成政治与社会不和谐，而且忽略族群和谐的，不能够代表台湾人。虽然政治目的不一定一样，但要以全民和国家利益至上。冯世宽在立法会上回答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的时候，进一步表示，中共没有资格举办黄埔百年活动，他要办的话就是为了统战。黄定宇就说，大家对社会组成的看法多元，但没有对侵略者卑躬屈膝的道理。中华民国海龙蛙兵退役人员协会证实，确实收到邀请信息，但协会不会派人参加。协会秘书长李维晶告诉公视新闻知，我们是有接获这个信息，但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不会派人去参与。现任的弟兄都还镇守在金马防线。既然我们是退役的人员，自然就是他们的后盾。中共一边强化对台统战，一边加大军事施压。即使国民党立委访问中国期间，共军仍然不断绕台。共机甚至一度逼近到距离基隆仅37里。冯世宽认为，共军不只是对台威胁，目的亦在于向国际宣告实力。香港律政司长林定国29日发表文章，声称传媒只要贯彻基本专业原则，不需要顾虑23条立法的风险。但是无国界记者早前统计显示，仅在2024年，港府已经7次公开谴责香港及海外传媒。律政司长林定国在明报发表专栏文章，题为《变与不变》，宣称23条充分尊重人权自由，同时却又强调23条不会限制新闻自由。即使传媒严厉批评政府，只要是真实公平的全面报道，就不需要特别顾虑违法。现居英国的香港海外传媒协会主席颜宝刚认为，林定国的讲法没办法给任何人信心。颜宝刚29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23条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钳制，媒体在处理新闻题材很容易触碰到红线。不单止是记者，媒体公司的老细、 总编辑对新闻题材的取舍都会围绕23条自我审查。他理解现在香港传媒工作者迫不得已需要自我审查，而港府近期似乎动作频频，希望与国际社会重新接轨，重振经济。颜宝刚说，外资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数目创十年新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港府摆出一个友好姿态，是希望给予外资信心。但港府对媒体的审查，反映港府没有重视新闻自由。嘴里边讲那套，根本没有人信。无国界记者曾经指出，至少有28名新闻工作者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起诉。自由亚洲电台因为担心员工的安全，亦结束了在香港的办事处。林依晨、许慧宁、贺君祥和柯震东主演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已经全部播完，剧中揭开了真实人性里面的懦弱惶恐。由于剧情真实，不单止台湾观众回馈多，连中国网友亦都参与讨论。期间，小粉红意外曝光盗版的影片，戏里边一张罹患癌症诊断书上边国籍一栏写住台湾，而不是中国台湾。不少的小粉红嗌崩溃，甚至扬言要抵制剧集。有人专门截图在微博发表文章说，这个国籍是在度搞台独啩。但是仔细看这些小粉红的截图之后，外界发现他们看的居然是盗版影片。台湾网友忍不住嘲笑说，会不会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后面突然通通没有信号，看盗版的还有面抵制，笑死。看盗版的在这抵制什么？说到好像人家版权会赚少一样，笑死。抵制盗版太好了。亦有中国网友说，自己看完《不够善良的我们》，好想试下红叶蛋糕的滋味。丹麦富豪拉尔斯·埃米尔·布鲁恩斯定下一份不寻常的遗嘱，将自己收藏的20000件古钱币封存一个世纪。这笔遗产估值将超过$7,200,000，终于在今年秋季迎来解锁。彭博社近日报道，布鲁恩斯的收藏包括来自丹麦、挪威、瑞典等多国的大量稀有硬币、纸币和奖章。甚至有1016年至1035年丹麦克努特大帝统治英国时候的古钱币。他在1923年过世。布鲁恩斯经历过一战，担心丹麦文化遗产能不能够被保存。他在1921年订遗嘱，表示自己的私人收藏是丹麦皇家硬币和奖章收藏的备份，如果现有的国家收藏发生意外，自己的收藏可以做补充。直到他过世百年之后，如果国家收藏保持完好无损，他的收藏才可以公开拍卖，所得将归直系的后人。这些收藏品先是存放在菲特列堡，直到2011年被转移到丹麦国家银行的防弹地下室。在过去100年里面，布鲁恩斯的收藏大部分被完好保存下来。终于在2023年11月，布鲁恩斯的继承人结束了百年的等待。这些硬币和奖牌将在几年内通过拍卖行出售，预计第一批拍卖品将在今年秋季上市。拍卖行 SBP 副总裁叶格帕里安表示，布鲁恩斯在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的身价相当于今日的$2亿。他通过这份神秘遗嘱，不单止保护了文化遗产，亦都成功地保护了家族的财富。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